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5章1到25节。以赛亚书45章1到25节啊，因为这一章经节比较多啊，所以呢打在屏幕上字体会很小。大家如果手中有圣经的话啊，可以翻开手中的圣经。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一同阅读这一章。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啊一起来回应着读双数节。以赛亚书45章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
到日落之处，使人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天哪，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
或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啊！泥土岂可对传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
或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
我凭公义兴起居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捕食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希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
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凡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
那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
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
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
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
地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
对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主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是蒙羞。
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正像你自己所启示，在经文当中所强调的那样，唯有你是天地之间独一的真神，创造并护理这个整个的受造界。主啊，在你以外一切皆是假神偶像，唯有你掌管着一切的权柄，我们当把自己一切的赞美荣耀和颂赞归给你。主啊，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所辖制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自己也满了败坏的性情。主啊，你不按照我们的本相，主啊，来审判我们，相反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在2000年前的这个节期，为我们这些人的罪而降生，满足了神的公义，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了那赎罪的羔羊。主啊，让我们的罪完全的被神你自己所担当，让你自神你让自己完美无瑕的义白白的归算给我们这些盟约之下属你的百姓。主啊，我们在你的恩约当中，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过我们地上的生活，跋涉每一天这属天的路程。主啊，在这个世界当中，主啊，我们常常会遭遇祸患和苦难，我们常常也有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和小信，我们不免会有困惑，但是主，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主权，让我们会看到你的主权是超越的，是绝对的。主啊，这个世界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信你的人还是不信你的人，无论是那些张开怀抱迎接你的，还是那些敌视抵挡你的，主啊，你在一切的受造物上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掌管着万事万物的安排。主啊，让我们从你的主权当中得到安稳，让我们在你主权之下的护理里面，主啊，能够有平安稳妥的盼望。主啊，让我们在无论遭遇什么的时候遭遇怎样的境况，主啊，我们都可以因为认定你的主权而始终有平安笃定和盼望。主啊，也盼望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会看到神你是公义的神，在你是良善、智慧、圣洁，没有任何的恶与不义。你造一切起初原是甚好，只是人自己犯罪寻出许多巧计来。主啊，让我们会看到主你没有在我们犯罪之后就此撇弃我们，相反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奇事。主啊，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你带出一条救恩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这些全然堕落的罪人现在得称为你宝贵的儿女。主啊，更让我们看到主，虽然你是超越的，你是不可识透的，但同时借着你的作为，借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同在，借着圣经当中你显明的话语，主啊，在你开恩允许我们知道的事上，主啊，我们可以认识你的心意，了解你的属性，进而去遵行你的旨意。主啊，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笃定与盼望，指引我们前面的路。主啊，祝福我们新的一年里主啊，我们在地上为你而奔走见证的生活，盼望你的灵、你的真理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与我们每一个爱你的、追随你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啊，我们来看今天这25节经文它其实呢是一个典型的先知书。在这段对话当中，随着对话双方不断的切换，以至于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常常呢很难抓住它的一个故事脉络的主线。在这儿呢，我按照我的讲解，大家再次去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以赛亚书15章的25节经文，我们对它简单的做一下分段。其中呢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段。在这对话的双方是谁呢？首先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他的百姓一个消息，而且更具体来说是一个预言。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谈到的以赛亚 他是什么民族呢？犹太人啊。他距今多久呢？他是公元前八世纪的人物，换言之粗略的算一下，距今是2800年前，对标到中国那就是东周春秋时期的人物啊，比孔子还早一点。那在这种光景之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居住在今天的啊以色列国，确切来说就是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为中心去聚居。现在神借着他的使者以赛亚，把一个预言，把一个指向未来的信息交给这群生活在耶路撒冷城及其周边的以色列百姓。他告诉他们，你们因为现在的犯罪，未来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其中最大的审判就是那强大崛起的巴比伦帝国会把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摧毁，把剩余的百姓都作为奴隶抓到大河的那一边，也就是今天伊拉克啊这个位置，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里面去做奴隶干苦工。这一背井离乡，这一旦被抓走，要抓走多少年？要抓走70年。但是呢，你们不用担心，神仍然纪念神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神说话算数。等到这个管教的时期满足的时候，神会让世界的形势改变，让以色列人重新怎么样呢？翻身奴隶，把歌唱，可以回归故土，重建圣殿，实现自己民族暂时的复兴。这一幕要等多久呢？距离现在以赛亚在公元前八世纪发预言开始，要等将近200年的时间。要等将近200年的时间，200年后，东方伊朗高原上会兴起一位强大的君王，波斯帝国的开国皇帝居鲁士，他会把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帝国取而代之，打得粉碎，彻底的瓦解他的权柄，重新的书写和塑造当时古近东的世界秩序。而在这期间，以色列民可以得到自由。那我们会看到，神说未来200年，他将用来使用去改变那个世界的局势，解放以色列民的那个君王叫居鲁士，是世界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古波斯帝国的开国之君。你会看到在1到8节里面能够说到神加给他的殊荣，神赐给他的胜利。在第一节你会看到神说什么呢？神说他会搀扶这位君王的右手，让列国都降服在他的面前，神会把世上其他君王的腰带都给松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解甲归田，卸下武装，其他世界上的君王都会在这位居鲁士的面前怎么样呢？啊，解除武装，城门对他敞开，对他俯首称臣，称臣纳贡。当神赐给这位居鲁士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时候，居鲁士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国际舞台怎么样横行啊，横冲直撞啊！神亲自替他开路，哪怕他面对的是怎么样的铜墙铁壁，神也把铜门打破，也把铁制的门栓给击开啊！神说那一切列国所收藏藏在宝库深处里的那些各国君王的小金库啊，神说呢全都赐给你啊，居鲁士。那我们会看到呢啊，神在这里呢把一个极大的殊荣，把一个非常光辉的胜利要赐给居鲁士啊，一个外邦人，一个非以色列人。那令人难堪的是什么呢？这段话的听众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听说神有这么大的手笔，神要兴起这么大的胜利，但是站在胜利舞台上那个光环加深聚光灯之下的那个显赫的人物，他竟然是一个以色列人所瞧不起的外邦人，是一个在血统上与诸约无分的人，是一个平常被犹太民族所瞧不起认为污秽的外邦人。所以大家可以预期，当时的以色列民听到这番信息之后，你觉得他们心里会舒服还是不舒服？他们会很抗拒，哪怕这话是神界的先知所说的，他们也会很反感，不愿意面对。所以你会看到第9节到第13节，现在呢对话的双方开始改变，一方还是神， 但另一方面是什么呢？有一些听了神的预言之后，对神的安排不满意，对神的计划有抱怨，认为说神你怎么瞎安排，神你为什么啊这样的好事不先轮着我们犹太人以色列人啊，给这个外邦人。所以呢，你会看到九到十三节是神对这些悖逆发怨言之人的斥责。神说你们怎么敢张口与我来辩论这些事呢？谁是掌握权柄的？谁说的算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呢，神宣告说啊，他创造天地的权柄能力，既然天地宇宙人类的历史都是神随己意完全命定的，那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十三节说，我就凭公义兴起了居鲁士，我就建造啊他啊我的啊他必建造我的城，我会借着他的手把被掳的以色列民释放啊，不是为公价啊，也不是为赏赐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九到十三节在这里神是斥责那些对神发怨言啊，对神的安排不满意的啊，这个不顺服之人。十四节我们会看到这个对话是向谁发出的，一方是神，另一方呢是未来要领受这个信息实现神心意的这个外邦的波斯君王居鲁士。神在这儿说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所积攒的一切货物啊，甚至呢比你要兵强马壮的啊希巴人游牧民族都要怎么样的投降于你，都要来到你的面前下拜啊，你的锁链都要套在他们的脖颈之上，他们成为你的臣仆。当这一幕发生的时候，那些远比你强远比你富远比你看起来更加显赫的君王列国一个又一个倒在波斯的战车之下的时候，当神古老的预言应验的时候，世界就会看到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神说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就一定会发生，因为神是真神。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简单的回顾总结一下，一到八节是神对他的百姓发预言，九到十三节是神对那些不服神的话语起抱怨的人的一个斥责，十四节是神对未来的居鲁士啊所做的一个应许，十五到十七节你会看到这是谁呢？这就不是神在说话，十五到十七节说话的是谁呢？是领受这段信息的那个先知以赛亚，他听了之后都感到瞠目结舌，说不出什么来啊，都感到说远远超乎他的预期。所以十五节他说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他首先肯定耶和华神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救主，这一切要发生都是为了这群神的百姓的益处。但是呢，后半句呢，他也承认神你是自隐的神。什么叫自隐？用大白话说就是测不透看不懂，神你的安排和旨意实在是超乎有限的，我只能当下凭信心去消化，很难在理性上去识透啊。但是呢，他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最终报愧蒙羞的是那些神的仇敌，是抵挡真理的人。而无论环境怎样，无论神的安排如何，仅仅凭信心信靠神的圣约与耶和华真神相连的人会有永远的指望，无论经历怎样的考验都不会蒙羞，这是先知的一个笃定。那我们会看到在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神显然是聆听了先知以赛亚的告白，连跟神关系如此亲密的以赛亚都感到这个信息很难测透，都感到神实在是超越看不懂，说神是自隐的。那么神呢，再一次的向以赛亚去介绍他自己，说什么呢？虽然 你可能没法洞察我的全部心意，明白我的一切知识，但是呢，神对于他的百姓来说绝不是不可知的。在我们会看到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神谈到什么呢？他创造的作为，神谈到他公义的属性，神谈到他的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话语。所以就说神在这里面告诉先知以赛亚，告诉当时聆听这段预言的人，同时也是告诉2800年之后的我们，今天神之与我们一样，仍然存有奥秘，我们在神面前仍然是渺小和有限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神是一无所知的呢？不是，神允许我们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所以呢，他对我们主动的屈尊降卑，显明他自己。我们在哪里可以认识神？可以在他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对我们每天生活的护理当中，在神的作为当中看到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在他启示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明白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神希望我们过怎样的生活，并借着圣经所启示的话语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怎样的特征，他有怎样的属性，进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该怎样活，活成什么样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第45章，整个的神学主旨并不难理解。神借着一个预言，要让200年后的以色列民，让2000多年后的我们共同学习那个功课，除耶和华以外再没有神，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这个神学主题在这一章特别的明显啊，没有什么难点和难解的地方。但是呢，这一章却有一些细节令我们困惑，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专注来去一起探讨一下这些细节。它里面说的不是我们习惯听见的那种顺理成章的信仰图景，它告诉我们外邦的君王也可以被神使用，而且是大大的使用。同时呢，你会看到它跟许多虚假的宗教心灵鸡汤不一样，他告诉我们一个无比真实但同时带给我们安慰的真相。他说神不仅赐平安也降灾祸，这个听起来很消极吗？为什么神要在这儿这么说？同时我们会看到，甚至这个领受传达这篇信息的先知自己也承认说耶和华是自隐的神。究竟什么是自隐？我们又该怎样去与这样的一位神相处？以上的困惑使我们感到这一章的经文并不是一章让人立刻就能够明白的经文。如果我们去查考里面的细节，你会看到它是一章充满着教牧关怀的经文和信息，它是写给那些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因为生命当中考验困难产生一些些许疑惑的人，这段经文是为这样的人而预备的。第四十五章的核心，其实就是在神的百姓面对灾祸，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仿佛对自己的人生失去掌控感的时候，神借着这段话语要重新校准他们对神的认识。第四十五章是令你我思考，当神的作为让咱们感到困惑的时候，当神让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令我们看不透的时候，当神许可发生的一切跟我们的计划盼望不符的时候，你还认不认他为神？这一章就是一起带领我们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当神的作为令你我感到困惑，当神的安排跟我们的计划预期并不完全一致的时候，我们还愿不愿意认他为神？这段经文描述的这个场景非常的古老，大 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这辈子从中国到美国实现了阶级的跃迁，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啊，基本上也这个实现了美国梦，觉得自己这辈子到目前为止相当的成功，工作令人羡慕，家庭幸福美满，财富也达到了中产阶级啊，一切人们认为能够标识人成功人生的那些享受物质，我们也都吃过见过了啊。我们在自己地上的人生上我们也都尽力了，在同龄人当中我们不敢说啊这个趋榜首，但是呢至少也没有输过谁啊，也不需要太嫉妒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些事情啊，可能伴随着年岁的加增，我们的身体可能不再像一开始打拼的时候那样硬朗充满精力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原本啊那个小的时候依偎在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曾经对我们百依百顺的儿女，他们在世上奔波的时候也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他们在属灵天路上奔走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一些考验，他们所做的一些抉择也未必如我们在几十年前预期的那样顺利。我们今天哪怕生活在21世纪，仍然会有一些我们计划以外的事情，仍然会有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事儿发生，我们也面临着困惑。因此我们作为神所爱的儿女，我们就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一起来看经文当中我们能发现的三个困惑，看看神在这些困惑当中怎样对他圣约当中的百姓说话。我们来看第一个困惑，就是外邦的君王也受膏吗？以赛亚书第45章一开始，神称居鲁士为我所膏的。这个我做一下必要的一个背景介绍。什么叫受膏？就是当时古近东地区一个最隆重的礼仪啊，象征着神与人之间媒介象征着神百姓代表的那个大祭司。它象征着君权神兽，它会怎么样呢？把贵重的用香料浸泡过的油，然后呢浇奠在一些重要的人物身上，在当时比如说先知、其他的祭司或者君王，类似于我们后来在历史当中看到的加冕啊，那种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当中最隆重的受职仪式，而且呢伴随着神圣的感觉。那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提到说什么呢？这里面继续往下说，神不但要把这个极尊贵的荣耀赐给一个外邦人，而且会你会看到说什么呢？神要搀扶他的右手。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大家可能啊，你在电影里的一作品里面，一个君王在登基的时候，谁一般会搀扶着那个登基君王的右手？侍从啊，至少也是他的帮助者。这里面说神要为这个外邦的君王居鲁士背书，神要把他扶上大位，神要把列国的权柄都交给他。你读到这一幕的时候，这一幕灿烂耀眼的殊荣会令你想到其他什么经文？如果大家对诗篇熟悉的话，你翻开诗篇，不用翻太多页，诗篇第二篇就是诗篇当中的第一个君王诗。诗篇第二篇当中耶和华说他要把万国都交给一位王，那一王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弥赛亚。但这一节经文的口气怎么就提到居鲁士的时候就跟神当时提到弥赛亚提到大卫受膏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像啊？神在诗篇第二篇说他要立他的儿子为君，在神的圣山上做弥赛亚。神现在怎么样呢？要把一个非以色列人的外邦的，甚至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居鲁士是怎么样呢？还是不认识神的。第四节说到他是不认识神的，他当时甚至是不信的啊！神竟然要把这么大的殊荣啊给这样的一个局外人。 那我们会看到啊，不要说今天的我们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一定会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啊。我们一般面临到说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们基本上怎么样，习惯视而不见，快快的跳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快的跳过这句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非常刺耳的。居鲁士不是选民，不认识耶和华，甚至他连敬拜都谈不上，但是神却说他要拣选这个君王做他贵重的工具，要高立他，要赐给他在地上极大的无可比拟的荣耀。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你如果是当年那群神的百姓，你心里会怎么想？会不会也会口无遮拦的冒失发怨言？神，你怎么可以借着一位不信的人来救我呢？我可以得到帮助，我可以得到牧师和长老的帮助啊，我也可以得到啊这个属灵比我高明人的帮助。但是神，你怎么可以借着一个比我后起的人啊，在我眼里还不如我的人来搭救我，来帮助我呢？一位外邦的不信神的君王，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能用来预表弥赛亚呢？更重要的是，他带给以色列人一个挑战。以色列人对自己的血统是非常的骄傲的。以色列人会说，我们不是很特别吗？在地上的万族当中，我们不是被神单单的挑选出来，救恩不是单单的给我们吗？圣约不是单单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吗？神，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你了，我们都承认我们被掳巴比伦成为亡国奴，我们罪有应得，你惩罚我们是应该的，这些我们都能接受。但是神，你现在说你要把这么大的一个殊荣和胜利赐给一个外邦人，这就有点超过我们犹太人的底线了。说到底，谁是神的百姓，谁是你的儿女？那居鲁士不是啊，那我们的历史难道完全失去意义了吗？那我们的列祖当初为什么蒙召啊？干啥还离开埃及？我们起初为什么要与万族分别啊？说到这个时候啊，当时他们产生了一个困惑。我们会看到，这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意味着什么？神的作为并不总是沿着我们熟悉的、我们预设的、我们喜欢的路线展开。初代教父啊，三世纪的神学家特土良啊，曾经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土良说啊，我们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啊，其实呢并不是要做一个历史的推理啊，并不是呢要对这些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呢刨根问底，我们要借着这个历史啊，以小见大，看到了什么呢？神借着居鲁士所做的事儿，显明了他对全世界的主权啊。我们今天知道，当年的以色列民也知道弥赛亚会从哪个民族而出，以色列而出，这是以色列人熟悉的，这是以色列人自古以来所相信的，这是他们接受起来没有任何障碍的。然而我们会看到，从以色列而出的弥赛亚并不意味着他只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先知借着以色列的悖逆宣告，这位弥赛亚并不是要成为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并不是说未来有个弥赛亚带领犹太人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啊，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是神至终的心意。神是要让这一位他的儿子弥赛亚怎么样呢？成为全世界的君王和天下万族的救主。所以我们会看到啊，神在一切的人、一切的事上有主权。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啊，给人介绍完福音的信息，然后呢，对方可能听完之后，他说：“哦，你讲的不错，但是呢，啊。”你觉得说啊，这个信神，然后呢啊，活得啊平安啊，然后呢，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祝福啊，这个挺好，对你奏效。但是呢，我当下并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啊，你暂时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你会看到这些人错误的预设一个立场是什么呢？心诚则灵啊， 我信神存在，耶和华才管得着我啊。如果我把这个门关上，我把神拒之门外，我可以继续做我生命当中的王。神，你离得远远的，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发言权，我的生命与你绝缘，跟你无关。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其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神若是真神，他在一切的人的生命上都掌握主权，不但是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不但包括那些信从跟随他的人，也包括那些顽梗悖逆抵挡他的人。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掌握着主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啊，常常呢也会陷入一种困惑。我们今天当然呢不会纠结于像当时啊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啊，纠结于居鲁士是谁啊，凭什么是他。但是呢，我们会在别的地方以别的形式产生类似的困惑。比如说我们可能去看同龄人，为什么有些不信主的人身体反而还比我好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哎，我跟一批同事同一个批次进入这个公司啊，我兢兢业业的啊，凭着良心把我的本分都做得很好，非常到位啊，我也是这个单位里面不可或缺的啊，这个中流砥柱。为什么有些可能啊比我后进入公司的人反倒后来居上啊，现在成了我的领导呢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如此的认真和归正，但是我们的儿女却暂时并不跟我们一样，没有走在啊这个改革中的信仰当中。我们这些疑惑可能在某个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曾经面对和困扰过我们。我们心里啊可能并不一定愿意说出来，但是呢这个疑问始终是真实的，是存在的。我们可能常常会想到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在别人的身上，甚至是不信之人的身上，他们在所领受的普遍恩典，他们得到的这个世上的益处和福分，好像比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得更明显呢？那我们会看到这个答案就是说什么呢？神的主权，尤其是怎么样呢，在救恩以外，神对普遍恩典，神对这个世界短暂益处的分发上啊，有的时候并不是以人啊跟神的关系啊为条件的。所以你会看到怎么样呢啊，有些跟神关系亲密的人，但是呢像比如说像十二使徒，他们在地上的人生经历过许多的难处和考验啊。那我们会看到像啊有些啊这个宗教改革时期那些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像加尔文了啊，像这个约翰欧文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可能比许多不信之人啊，这个家庭可能都比那个年代的神中心的仆人呢要圆满啊，要更加的圆满。那我们会看到呢，这是怎么理解呢？这个不是说啊神偏待人，不是说神厚此薄彼，这个绝对不是对信徒的价值和我们信心的贬低，而是呢对神荣耀的高举。因为呢我们眼光呢一定要放得长远啊，就像呢今天网络上用语说什么呢，大家呢一定要格局大一些。不信之人，无神论者，他们认为说什么呢，人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多久啊，不过就是七八十年八九十年啊，所以呢他们愿在这个赛道当中啊争一个短长。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从神的话语，你真的相信自己的生命因为与基督联合而是永恒的话，那你要知道说什么呢，你整个的生命实际上呢要跟神进入永恒。打一个比方，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你在这地上的七八十年不过是马拉松当中的怎么样呢，围着跑道的第一圈而已啊。你在第一圈当中你跑得再快啊，不代表说呢你最终啊能够进入荣耀和永恒啊。大家 就想想一个富有经验的马拉松选手，他会在这整个将近42公里啊，40多公里的这个赛程当中，他会在第一公里就玩命冲刺啊，用尽全力吗？不会，他会要讲究一个体力的分配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如果啊把很多的好处啊让这个人啊在今世领受，他觉得一无所缺，以至于他连觉得说我生命简直被物质祝福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遗憾，我根本不需要神来填补我生命当中的空白，我灵魂当中的虚空。他被这个世界所麻痹了，他被短暂的甜头给欺骗了，他看不到那个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那你会看到他却怎么样，因小失大啊，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而我们会看到神有的时候为什么呢，暂时许可对他忠心的仆人在第一圈赛道当中怎么样呢，暂时落后，却可以怎么样呢，在与神恒久平稳的同行直抵永恒的时候，在见主面的时候，神让他赢到啊那个最大极重无比的冠冕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神不是在教会里面才工作的神，神不是在短暂今生的70-80年才赐福的神，他是掌管全地历史的神，他是一直对我们负责到永恒的神。我们可以顺服他的安排，哪怕我们当下看不透，我们要收敛我们的小信和抱怨，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还很有限。所以啊，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会想到说，神为什么在别人身上的工作普遍恩典好像更多更明显啊，令我们感到愤愤不平啊？你会看到神这么安排，表面上我们会觉得说啊，神偏心了啊，表面上觉得啊，我们就想到说新约里面那个浪子的比喻啊，这个大儿子说啊，我天天跟随你，神你怎么没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啊？那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么说呢就肤浅了啊，神说他的安排的具体场景可能他不会在圣经当中一一列举，但是无论怎样的场景，神百姓都可以预期怎么样呢，自己在神的手中，在神的计划当中看到了什么呢，神哪怕暂时的重用外邦人，神哪怕暂时的使用那些不信之人，原因是什么，因我仆人雅各的啊，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换言之，你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那最终的答案，只是看到那第一步我们就愤愤不平，但是说神说你如果能像我一样看到整个的图景，你会知道神这个全局的安排最终是借着那些不信之人暂时的繁荣和得势，为要成就我们这些信靠神的百姓长久的益处。这个益处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许久之后才会浮现。对于当时领受这篇信息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信息的福祉和益处要在200年后才能显明。对于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神的整个的心意并不是在当下就对我们显明，可能是2年，可能是2个月啊。但是呢，无论时间多久，我们要仰望神的主权，坚信啊，不以呢一时的短长往下定论。我们要相信当一切画上句号，当时间终止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天平之上，神一定是公义的，神一定会把最好最美的加给那些忠心信靠他的属他的百姓。那第二，我们会看到居鲁士能瘦高会兴盛，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耶和华让他坐这个位置。而耶和华为什么让他坐这个位子，是为了让他称王称霸吗？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骄傲和物欲吗？不是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那句话，说神让居鲁士，或者说啊，这个有的一本翻译成古列，坐在今天这个位置上，不是为了居鲁士啊自己的啊这个工价，不是为了他啊自己的赏赐，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百姓的益处。向我们表明，虽然居鲁士在人世间看起来战无不胜，但是把这个胜利交给他的，授予他这个权柄的， 不是任何一个人类的君王，而是属于那一位将要来的真正的万王之王。在这篇信息被启示800年之后啊，那个真正的啊君王啊，耶稣基督。那我们解决完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可能令我们困惑的，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啊45章的第7节，这里面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啊，那这里面呢，如果我们一旦错误的领会，我们可能呢会把我们导向一个神学上啊这个的误区啊，或者说绝对错误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啊，这个世界上的魔鬼啊是神让他去犯罪的，不是说神喜悦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亚当堕落啊，然后呢天使变成魔鬼。也绝对不是说呢神在起初啊神造了一部分好的东西，造了一个好的世界，同时呢又造了一些丑恶的事物，造了一些啊邪恶的啊存在，并没有啊。我们去看啊这个原文当中啊有一个动词，就是在这个第7节当中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造作这个词儿啊。造作这个词儿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的含义很丰富啊。奥古斯丁啊，包括早期的神学家啊，在释经讲解这篇经文的时候啊，他们选取了这个多义词当中啊最贴合这个上下文的啊一个意象是什么呢？是安排布置的意思啊，应该是取这个意象啊。换言之就是说呢，在神创造的过程当中，大家回忆圣经的记载，神说，圣经里面记载啊，摩西等这些圣经的作者见证，神在6天之内完成对这个世界创造的时候，那个世界当时出场的状态，圣经用个词形容是什么？甚好啊，甚好。里面有没有罪人？当时是没有的啊。那我们会看到里面有没有神造了一个东西啊，叫啊这个叫这个恶啊。那你会看到神在创造当中没有造一个东西叫恶啊，恶是非位格的啊，恶并不是神所创造的，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后来你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当这些受造之物，神给他们自由意志，他们在自己受造的那个状态之下脱轨偏离，背离神给他们设定的那条道路的时候，他们出轨了啊，他们与那个正常的状态脱节了，他们失控了。这一失控就产生了什么呢？恶。换言之怎么样呢？神的标准是100%，你如果啊没有达标，变成99%啊，那你会看到这就构成了圣经含义上的恶。恶其实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啊，游离于神的旨意之外，想用自己的荣耀去取代啊神的良善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创造当中，神从来没有造过一个东西叫恶，没有啊，这一点是绝对的。在我们信仰告白啊第3章的第1节也说呢，神从来不是罪的作者啊 ，He is not a creator of sin 啊。那我们会看到呢，神呢有没有说，那既然啊这个恶不是出厂设置，神会不会哪一天他自己啊这个犯了什么错误啊，使这个局面失控导致事故了？圣经当中有没有说神犯不犯错，神犯不犯罪啊？那你会看到神是义的啊，他从不犯罪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没有创造一个东西叫恶，在创造之后，神也从来没有犯过罪。神不是一切邪恶的源头啊，这是我们对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的信靠，他的良善是我们至终的盼望啊。如果一个神他再怎么有能力，但是他是邪恶的，他是污秽的，这样的神值不值得我们依靠啊？那不值得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神不但大能，而且他良善构成了我们的盼望啊。 那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呢？神没有主动的去造一个东西叫恶，但是人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从起初创造那个甚好的状态当中堕落啊，他出轨了，他被约了啊。那你会看到说什么呢？神有的时候会使用啊这些啊这个事情，神安排布置万事啊，服务于他良善、智慧、圣洁的计划啊。打一个比方，我们人常常说一个俗语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家都听过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虽然你的烹艺技巧再高超，但是你给他一堆腐败发臭的食材，任凭他厨艺再好，顶级厨师他也做不出好吃的菜来。在这个世界上，在人间的游戏规则当中的确是这样，但问题是什么？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呢？可以从无中造出万有。神既然可以从无中造出万有，造出了我们现在浩瀚的宇宙啊，大千世界的一切变化，那神可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呢？神作为一个天地宇宙的匠人，他可不可以为无米之炊呢？啊，他可以的啊，他可以在人类的堕落之上来修补这个破碎的受造界，他可以安排布置一切啊。所以你会看到，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如果你把神想象成一个厨师的话，他手中可用的牌，他手中啊可以使用的仆人，他手中可以用上的食材都怎么样呢？都是一些怎么样呢？人类是已经犯罪的人类，恶已经作为啊对审判的这个恶已经横行在这个世界上，神是要在什么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一群全然堕落的罪人里面，在这些人的身上成就啊他的救恩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种化腐朽为神奇啊，这种神借着暂时人眼看来的灾祸，却最终能够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听起来离奇和不可思议。但是呢，我们会想到啊，圣经当中最能构成这件事写照的是什么？是耶稣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不是一场灾祸？显然是的，对耶稣本人来说是的，他完美无瑕，他完美的遵行神的旨意，预期的本来应该是光明的未来、永恒的生命啊，大家的认可，但是他却被不法之人以莫须有的罪名，人世间最残酷的方式、最彻底的背叛与神最绝望的隔绝，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被钉在了当时文化当中的耻辱柱上。但是神借着这个灾祸怎么样了？成就了多人的赎价，完成了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最美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不用再面对与神的隔绝、罪当中的羞耻。我们会看到这个概念，如果只是写在神学的书里，我们可能点点头就过去了，但是像疾病这一类灾祸闯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身体，我们如果是当事人的话，这句话就不再抽象。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时候啊，因为各种各样或者是我们还不了解的原因，我们可能长久的要跟一些不是祷告一次就能立马痊愈的疾病做反复的、长期的、漫长的这种斗争。可能你已经竭尽全力的配合了治疗，但是呢仍然要面对跟某些身体的软弱共存的常态。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挣扎的往往不是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说刚刚信主的人，他们可能还纠结于神存不存在。我们作为神，我们作为一些信主有一段时间的，我们可能会想的是另一个层次问题，如果神掌权，为什么他允许这样的灾祸，他允许这个麻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于我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最底层的逻辑，但是呢却没有事无巨细的一一回答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具体的这个困扰或者说苦难的原因。但是呢他非常清楚地宣告一件事儿：有的时候我们面临灾祸，有的时候我们像使徒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常经忧患，不代表说神无能、神不行、神管不了这些事儿，不是代表说神没有这个能力。神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告诉我们他是大能的，也不自动的意味着说你的生命当中有灾祸有不幸就必然意味着说你的心不诚，你信的不够啊，你不够属灵，所以呢你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的。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儿并不必然跟我们当下信心的光景成一个几何意义上的正相关。大家还记不记得约伯他是在什么时候遭灾的？约伯是在被神看为义的情况之下，神许可一场属灵的征战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不是要向我们一一解释我们生命当中的奥秘，神在这里面不是为了回答他做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的动机，神在这里要把一个更重要对于给我们来说更实用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就是哪怕你在病痛当中，哪怕你在黑暗里面，哪怕你现在的生命面临艰难，哪怕你在无尽的彷徨和等待里面，但是你知道神既然许可这件事发生，神就会对这个事儿负责，神始终在掌权，神会为你生命的益处做对你有利的打算。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我们不用道德主义似的天天假冒为善的装着表现的自己很有信心，表现的自己还行，表现的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表现的说我得这个病非常的快乐我希望一直得下去。你可以承认自己的软弱，可以坦诚自己的痛苦，可以对神赤裸敞开自己的难处软弱和征战当中对神的这个呼求。你可以向主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以怎样的方式医治我。你可以向神大胆说，我不知道但还要多久，但是你可以抓住，你可以知道的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你是智慧的，神你是大能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神永远不会离开我，在我面临一切考验和难处的时候他都在我的身边，我的每一次难处他都知道，我的每一个祷告他都垂听，我的每一次呼求他都亲自的会为我们记录在生命的册上在他所喜悦的时间按照真正对我们有利的方式为我们成就。当我们承认这一点，当我们经历过这一切，这不是软弱，这是真正的把自己交在神完全主权之下的真信心，对神诚实，在神面前不装假，把自己当下的光景诚实无伪的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抓住神那些不改变的属性作为我们从困境当中走过去的不二法宝。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困惑就是说什么是自隐的神。第十五节先知以赛亚听完这段话当中都不由得感叹说你是自隐的神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词，自隐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其实就是小心的把自己藏起来这感觉还挺有童趣的，神跟我们捉迷藏吗如果神想把自己藏起来谁能找到他呢那我们怎么去谈到说亲近神就近神呢？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不信者所说的话，这是先知在信仰当中所发出的惊叹。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有类似的画面，如果我们或者我们的亲人在人生的某一刻必须要上手术台才能经历这个彻底的医治，那大家想象一下上手术台之前 医生需要事无巨细的啊讲手术的每一个细节吗？啊，我给你用我做手术的时候啊，给你用的无影灯啊是哪国产的啊，是哪个公司的啊？我给你缝合的时候用了多少英寸的啊这个可降解的线啊？我给你做手术的医护工作者里面有多少人是基督徒，有多少人不是基督徒，需要交代这些吗？啊，不需要啊。当一个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啊，他一旦被麻醉，医生所对他所做的一切都不需要一一的向他解释啊，病人不需要知道啊这一刀啊要以多少的角度切进去啊，不啊，那你会看到病人当他躺在手术台上那一刻，他真正需要知道的不是医学的全部原理，而是只有一件事，他是否相信这名医生，他是否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在他被麻醉的那个阶段里面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托付给这个医生，其实就是这一件事啊。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神就是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刀，带领我们走过啊最缠累这个真正病痛的大医生啊。神的不可识透性说的是什么？ Incomprehensible， 神是不能被完全穷尽、完全掌控、完全看透的啊。我们可以亲近神，但神永远不是像一个仆人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像那一千零一夜里面讲的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灯神，神不是我们的仆人，神是我们的主人啊。我们会看到神的不可识透性不是要我们搞懂他所有的啊原理，而是要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还有一些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信靠那些我们完全清楚能够理解的东西，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信实。有的时候我们一听到说神是不可识透的，会感到说啊很反感，这是不是让人闭嘴啊别问。但是这个教义的目的不是要堵住人的嘴，而是要托住我们的心，给我们的信心兜底啊。如果神能被我们所完全看透，如果我们能够像看我们的孩子一样一眼把神看穿，这个神还是真神吗？你还能相信他吗？不能啊。如果神完全不让我们认识他啊，我们就无法信靠他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是啊两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啊我们对神是没办法完全看透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有所认知。我们来看下一页。所以呢在神学上，一方面神是 incomprehensible， 但同时神在一定程度上又是 knowable 啊。所以以赛亚书45:19会说什么呀？尽管你说的没错，我是自隐的，但是呢我从来没对你们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换言之，我们终其一生来认识神，但是呢可能还是有我们一些没法透彻的奥秘。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说我们就不需要去认识神呢？不是的啊，我们对神的寻求永远是有价值的。神说我口中所出的话就显明我是公义的啊，我创造的工作就能够让你们看到我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啊，神是不可识透的。另一方面，神在他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并他的启示的话语当中，神又是可被一定程度上认识的。正像申命记29:29说，有一些隐秘的事儿是归耶和华，但显明的事儿怎么样呢？是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叫你们遵行神的诫命。而神显明的旨意就是他在圣经当中话语，在历史当中作为。这一段看起来存有张力的神学真理合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要让我们停止寻求神，而是要让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学会谦卑与信靠。尽管神没有 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有的时候神可能的确会让人看不懂啊，可能我们为自己的配偶、为自己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了很多年，但是呢，他们现在好像信仰还没有突破，祷告似乎啊暂时没有回应啊。那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啊，我们人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常常呢容易丧失在属灵上的寻求和进取之心啊。我们常常在属灵上认命了啊，变成一种守成的状态啊，慢慢的降低自己的期待啊，慢慢的认为口头上承认神的大能，但是不太认为神的大能能改变自己的亲人，改变自己身边的事儿。于是呢，对关于神的事情啊，不再火热啊，对于事工啊，对于福音的事工，不再积极的求问啊。只追求呢啊，把当前的啊这个现状平稳的走完。但是呢，我们需要看到第十九节，神亲自提醒我，从来没有对你们说，你们对我的寻求是突然的。弟兄姐妹们，神虽然是自隐的，是超越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有限认知能力的，但是他不是戏弄神的人啊，他不是戏弄人的神。尽管神并没有把所有的答案都告诉我们，但是他显明给我们的启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作为，足够使我们信靠他，等候他，在一切的光景和关头都来仰望他。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谈到的三种困惑，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五章让我们在神的主权，让我们在神的不可识透与神的可知啊，让我们在神在这个堕落世界之上的超越性的护理当中为我们一一解开，但最终把我们的目光放回一件事上，就是在这一切之上，神是拯救的神。第二十二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而仰望神的人必然得救。仰望不是掌控结果，而是在看不见结果的时候不心灰意冷，不转身离开，不怨天尤人，不发出抱怨。弟兄姐妹，也许你今天此时此刻仍然带着病痛，也许你此时此刻仍然还在每天的敬拜，家庭敬拜当中为儿女与你的关系来祷告，可能暂时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果效，但你要记住，神在这里向你发出一个保证，你向他的这样的寻求，你可能自己都忘记了，但是在神的眼中不是突然的，因为这位自隐的神同时是在天地间掌权，始终施行拯救与你我同在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想明白了一切，而是因为我们承认你是神，而我们不是。主啊，你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使用你所拣选的器皿，你在我们看不懂的时候去成就你的美善超越的旨意。今天我们带着各自生命当中的困惑与难处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向你要讨一个说法，而是愿意甘心把我们自己、我们生命的一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来掌权。主啊，我们相信在你的手中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可能正经历着身体灵里的软弱疾病，有些是短暂的，有些是长期的，有些可能我们作为外人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每一个属你子民他们心中的害怕疲惫，你可能知道他们已经与这个难处征战到了怎样的地步。主啊，因此求你在属你的儿女难受软弱感到压力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主啊，你以你的话语、你的圣灵赐给他们同在的确据，当我们的身体精力不再可靠的时候，主啊，你自己让我们知道你始终可靠，值得我们托付。主啊，我们不但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儿女也交托给你、托付给你，你知道我们为他们与你的关系祷告了多少年，也知道我们心里的无奈和遗憾，求你使我们不把成为他人救主的重担压在自己的肩上，而是再次相信你作为天上的父亲 比我们更爱他们，更关心他们灵魂的去向。你的计划安排也从不迟到误事。主啊，当我们对你有限的观察，觉得你好像自隐的时候，主啊，当你的作为不符合我们幼稚的期待的时候，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不转向冷淡，不停止寻求，因为你亲口应许保证，寻求你永远不是突然的。主啊，教导我们在不能掌控结果的时候仍然火热的敬拜你，在暂时还看不见果效的时候仍然不改变的信靠你，在软弱当中，主啊，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所赐的圣灵的帮助，仰望，不改变的仰望那一位始终施行拯救的神。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彰显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